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很多人一想到冰淇淋可能都会想到牛奶啊和奶油那一种香甜的感觉，但是对于乳糖不耐症的朋友来说，这种甜点有时候反而变成了不能轻易的去享受的小遗憾哦。所以今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要带你认识这位受访者，做的就是不一样的冰淇淋，也就是 Sorbet 或者是雪趴，没有牛奶，是以本地水果为主，却一样清爽有层次，也更贴近我们现在的人想要健康饮食的一个选择。让我们欢迎飞边。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飞边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就很多人一听到冰淇淋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到牛奶啊奶油啊，但是你的产品却完全没有牛奶，就是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Sorbet 嘛，那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吗？其实什么是 Sorbet， 它和一般的冰淇淋最大的不同其实是什么？
OK， 我觉得应该是讲冰淇淋这个家族里面，冰淇淋像我们平时在吃的可能像 soft serve 啊 sunny hill 这种叫 soft serve， 然后我们也是有 popsicle 像冰棒，这我们叫 popsicle， 然后还有最近比较流行的 gelato， gelato 就是比较注重食材本身的味道的，那叫 gelato，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sorbet， sorbet 的话基本上它的做法跟 gelato 很接近，只是它少了牛奶跟奶油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这些冰淇淋不同的这个统称名字这样子，我们可能都会统称为是这个冰淇淋，但其实它是有分得很细的，比方说它的制作过程等等。那想问问飞边呢，就是当初为什么你会决定想要专门做无乳制的这个冰淇淋？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可能是一些乳糖不耐症的朋友才会很喜欢这种所谓的冰淇淋。
其实我对冰淇淋是很多年前我就很喜欢冰淇淋这个品项的，然后可能是我个人的兴趣吧，我在做很多东西的时候我喜欢去选择做比较挑战性或者是还是比较有趣的方式来做事情，所以那时候加上我可能个人没有很喜欢牛奶留在嘴巴里面那种油油滑滑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想why not， 我就把冰淇淋里面最重要的元素牛奶拿掉，然后我就专注只有做研究没有奶的冰淇淋，然后做了过后才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乳糖不耐症，加上很多人是素食者，他们有谁不吃牛奶不吃鸡蛋，那我觉得这款产品其实是蛮符合他们需要的。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你还记得吗？
你是说冰淇淋还是？
是开始做冰淇淋或者是说对冰淇淋有兴趣的时候你还记得是什么年份？
我印象中应该是差不多十年前吧。
哇，十年前啊。
对，我是跟我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们就在古晋节卖冰淇淋，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创了nasi lemak冰淇淋，所以从那边开始其实在那之前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冰淇淋的，只是那边开始之后开始接触于怎么做冰淇淋，怎么制作，怎么去了解冰淇淋的东西。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其实你们所说的这个 Sorbet 就是你很专注在做的都是使用本地水果，比如说你有提到有黄梨啦，有 Nanga， 有我们很常自己家里都可以种的这个百香果，为什么会特别坚持用本地水果来做这些口味？
其实基本上 Sorbet 很多水果都可以用啦，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本地，我是一个很 proud Saragin 啦，可以这样讲，就是
我
很喜欢，
很开心啊，
对，我喜欢用，对，我用本地的食材，其实我蛮喜欢的，所以那时候就去研究什么食材可以用，然后找到很多是还蛮稀奇的一些食材，像可能土著他们种的那种本地芒果，它的香气又比 Granny 还是比芒果更香更酸，然后就把它来制作冰淇淋，
所以吃的时候它就是那种很清爽的感觉。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想要自己就是把这个本地水果融入当中。其实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可以让到一些游客们，如果可以吃到的话，也可以了解我们沙拉越是吧。
对，这其实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好的食材在我们本地这里，那我觉得我们就好好的利用本地的食材，像我们有黄梨啊，百香果都是自己种的啊，还有蛮多很特别的本地的水果，那我都会尽量去尝试用本地有的材料先把它做成冰淇淋。
是，就是先让人家接触了之后可能别人就可以去更加了解啊，然后把这个东西或者是这个本地水果带回去他们的那个国家吧。 对， 对不对？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像是我觉得 Nanga 啊我记得还有陈皮凤梨啦，红枣，所谓的红枣雪梨这些口味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你平时是怎么样想到要融合这些食材在一起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我个人的兴趣或者个人的性格有关。
很喜欢大胆吗？
对，我就很敢去尝试或者是我很好奇，我纯粹好奇这如果这个食材加这个食材它好不好吃，然后就去尝试。可是基本上这些刚才你所提的这几个的口味，它其实大致上其实都是你可能接触得到的，它像冰糖雪梨啦或者是红枣雪梨啦，它其实是糖水，那我做过辅助薏米它也是糖水， 我只是把我们习惯平时吃的东西我把它变成是冰淇淋的形式，
嗯，
就是其中一个我的兴趣。那我还有去做过一些很疯狂的，做过纳豆口味的冰淇淋。
哇，
对，很可怕。
受众群怎么样？
非常的小，但它比较多就是我个人的兴趣，我纯粹是好奇。我那时候我朋友就说讲，哎，能不能把纳豆变成冰淇淋？那我就尝试，就把它做出来。然后我个人是 OK 啦，只是很多人还是觉得是很可怕。
我想象不到。
对，应该是蛮可怕的。
对，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我不吃纳豆的话，可能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如果喜欢吃纳豆的人，他都可以接受吗？
对，他们都觉得 OK、嗯
哦、
所以其实是我会很喜欢去 explore 这种很不一样的食材或者口味，然后我试看把它结合，或者把一些本地的这个餐然后就把它变成是冰淇淋的形式。
所以之前才会在古晋节上面看到那些冷马冰淇淋。
对。
OK， 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嗯、所以你的灵感应该都是来自于你身边所有的食材，无论它是水果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这种主食、
嗯、对对对。
其实你自己会不会很常有时候又去到外国啊去 explore 更多、嗯、就想说哎，他们那里通常都用什么样来做，然后啊，你回到来这里你又在钻研。
对，这也是平时我会喜欢做的东西，就是我喜欢打开我的眼界，然后通过我去了解整个世界的有什么东西，然后再把它重组或者把它做连接，把它变成是冰淇淋的口味。所以对我来讲，冰淇淋是我来讲故事的一个
方式或者渠道。
对，就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肥边我也很好奇，因为你很喜欢，就是把这些很大胆的想法融合在你的这个所谓作品里面嘛。那我就很好奇，你自己本身是有下厨的人吗？
平时会有兴趣，会去研究食物，对，会去研究煮东西，
哦、
或者是比较喜欢吃东西啦。
对，
就是吃各种不一样的食物或者饮品都会尝试，
所以这也是给你灵感来做这个冰淇淋、嗯、
对。
那想要问问菲边、哦、就是 sorbet 呢看起来好像只有水果和冰嘛、嗯、但其实要做好吃应该很不简单吧，制作过程当中你认为说最关键的技术或者是步骤其实是什么？
其实冰淇淋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门讲平衡的艺术，它不能说艺术了，我真的说它是化学。那其实它有牵扯了很多的原理在里面，例如如果你的水分去结冰，它只会变成冰块，它不会变成这种冰淇淋的质感、
嗯、
所以我不能只有水，我不需要加其他东西，所以我也需要有糖，然后让糖可以让它不会结冰。可是如果我只有糖，它就变糖水，它也不会变成很滑顺的口感，所以我们就要加一些可能像纤维，植物纤维，然后来去弥补没有牛奶的这种滑顺的口感。然后每一个东西我们都要很好的讲究的去平衡去计算，这样太多水它就变成冰沙，太多糖很吃起来就死甜，太多纤维它整个做出来的口感又很奇怪，所以我们就很多的材料来去一直搭配来去计算。所以对我讲它其实像做数学题，像做化学题的这种概念，所以嗯，还蛮复杂的。
我这么听其实我并不是那么理解，就是那种实际操作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就是你的那种脑袋啊是需要转得非常的快的吧？
你要一直去计算，你要去看你的这一个的冰淇淋的整个平衡它大概有这么平衡，就是我们会去 control 它什么应该要在多少的 percentage 里面，所以我们一直去计算，
就是要不断的拿捏好这个分量。
对，
就是过多过少其实都不可以，
是都会影响。嗯，
OK。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这么多年的研究啊，成功的这个比例算是高的吗？就是可能你马上学习做的时候就成功？
可能是跟我之前都一直有去接触的关系啦，所以然后我再去做的时候，我至少其实研究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做出来的成功率其实偏高。当然、你讲口味方面，可能十个里面可能有两三个是很奇怪的，可能我就不会拿来卖或者给人家吃，但是其他的其实大致上我都觉得是 OK 的，我就会拿来做出来。
嗯，其实从事这个领域你认为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如果说冰淇淋或者是说这个 sorbet 冰淇淋这个领域，
对，我觉得蛮小众啊。
对，我觉得
你很特定很专研，就是那种情有独钟只做 sorbet、欸、
对，就是我觉得它最大的挑战就是我要怎么把一个配角变成主角。因为就像你去吃很多的 gelato 的冰淇淋店，他们其实都有 sorbet 这个选项，只是他给我感觉他永远都是配角。
对，他就是附属。
对，是附属，是可能今天我去冰淇淋店我不能吃牛奶，那我就选择一个芒果冰淇淋吧、啊、可是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把配角变得是主角。所以我在玩了很多东西，其实是在口味的上面的变化。因为我里面自己不去做牛奶，那我就有更多的想象力来去做一个没有牛奶的饮料，然后把它变成冰淇淋的过程。所以我就可以再去玩比较有花样性的一些、冰淇淋啊，或者是我研究的，像我最近研究的是我做没有牛奶的 soft serve， 就是很多 soft serve 其实它基本上一定要有牛奶，只是我去研究它的平衡过后它能够做成 soft serve， 这个也是我觉得我的挑战啦、啊。 我怎么去让人家去接受一个本来是配角的一个产品，然后让人家喜欢上没有牛奶的冰淇淋，他们也能觉得这个是好吃的，这个也叫冰淇淋。
是，那你怎么样去克服呢？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研究，甚至是和可能同频的人，同兴趣的人去切磋。
对，我觉得就是说尝试来讲的话，应该就是只能一直去尝试 try 不同的东西，让人家能够去接受这个产品为止。所以它其实是花蛮难的啦，我个人会觉得是蛮难的，因为
所以它就是一个挑战，本身就很难解决，
它本身就是挑战，
所以应该也没有什么样的克服方法
啊。对，它只能就是一直去尝试，一直去做到人家能够接受这个产品为止。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我很好奇在让人家接受的那个过程，你是先免费让别人尝试，你身边的朋友都你给他试一遍这样子？
基本上我觉得我做出来的口味应该大致上很多人都能比较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比较大的挑战性是属于他们，就是如果今天去摆摊，他们愿意吃我的冰淇淋呢，还是去吃其他有牛奶的冰淇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啦，要怎么去克服的点。那基本上如果摆摊的话，我都会很愿意让人家去试看啊，然后
就免费试看，
对，免费试看，然后他们就可以给我一个 feedback，然后大概就知道这个口味到底适不适合大众。
OK， 你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慢慢去克服吧。
对，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完全克服吧到至今为止
不会，我觉得它是一直都要去克服的一个东西
OK OK， 那从研究至今其实接近了十年或者十多年的时间吧，你自己本身觉得在制作这个 sorbet 的过程当中领悟最深的其实是什么？
就像我觉得刚才讲的，它给我感觉就是我要怎么去打开我的眼界跟我对于整个世界的敏感度，我对我来讲这是我很大的感悟啦，就是如果我对于我吃的一个食材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没有任何去思考它的话，它就只是一个食材。可是如果我吃的这些东西它是我的记忆里面，然后我在头脑里面怎么去连接它们的味道，把它制作成一个产品，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一直就觉得就是打开眼界对我讲非常的重要。
是，而且是我觉得味觉要很敏锐吧，就是吃到了之后马上知道说这个里面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材料这样子
这比较是 个人的那种兴趣，就觉得想要解构一个产品的味道
你
说这个好吃的人想里面可能会有这个材料有这个材料，我觉得所有做饮食业的人都会有这个
小小的习惯这样子吧，无论去到哪里吃什么都想要试试看拆解一下这里面有什么材料。
是
OK OK，我觉得可能你还有更多的这个领悟应该是生活方面的这个观念是不
是，
因为可能你觉得你要不断的去尝试新的东西
，
然后也要大胆告诉自己说我今天可能人生只活一次，那我要大胆去尝试。
是
OK OK，所以今天我觉得飞边的分享还蛮激励人心的，我觉得只是小小的一个生活分享，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没有去注意到我可以启发到你的一些物品，比方说像是冰淇淋，你钻研了之后你却发现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境界的一个想象吧这样子，然后也让自己有一个更多的创作空间然后开发自己的这个大脑的感觉好了，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飞边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大家。